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十六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今天没有 Jerry， 就幸好现在方瑜身体好多了吧？
对啊，就是上个礼拜就是肠胃炎，就是蛮惨的、
哦、天啊大家要小心耶，因为最近台湾的那个 COVID 又有一点起来了，虽然我觉得大家好像
上礼拜是诺罗病毒，好像最近就是诺罗病毒大流行、
哦、
对啊，然后 COVID 的话就是一直 有一些，对啊
对，那这次呢是换 Jerry， 但 Jerry 呢他不是生病，而是因为上次 Jerry 有提到嘛，就是我们在 Boston， 为什么讲 Boston， 我们在休斯顿呢有一场观测站的活动，那呢就是现在他正在担任司仪在举办这个活动当中，所以就不客前来啦，所以今天就由我跟方瑜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周的国际还有台美还有美乌相关的议题。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我们上周不是有推荐一本好书吗？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螺丝越来越松》，那是在讲美国呢，从1978年开始来探讨美国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那也有问大家，就是说大家觉得美国社会面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真的很惊讶，我觉得每次观测站的粉丝都回答得很厉害、欸、我统整一下大家的回应好了，不少人提到就是说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民众是越来越多，然后美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嘛，就是美国的国债已经突破了30兆美元，创历史记录，然后呢还有提到譬如说中产阶级已经摇摇欲坠，他已经这个过去作为美国引以为傲建立美国的根基已经在摇摇欲坠当中了，然后低廉的这个油价和电价来自皇室与能源寡头的垄断，应有尽有的轻工业品来自离岸工厂对劳工的压迫等等等的，我觉得大家都回答得很丰富，然后也提出美国很多的问题，还有包括那些种族主义种族的问题种族冲突也有提到，但是呢统整下来我觉得讲到最多的都是美国的同温层跟极化上面的问题，但我觉得刚好讲到这点，我觉得又可以再绕回去我们上一周分享的另外一本书嘛，就是方瑜跟菜市场共政治学的伙伴们共同出的那个《民主方舟》这本书，因为里面有一篇一整章啦，是一整章吗？还是一整？
没错没错，我们有一整章在讲这个假资讯嘛，然后还有其实有很多章都是在讲认同啊，还有共同体啊，这个划分你我啊，这些议题这样子。
对，就是方瑜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从同温层跟极化，我其实蛮认同就大家的回应的，就觉得美国就同温层跟极化确实会成为美国未来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你觉得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没有错，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沟通的工具啊，例如说脸书啊，还有 IG 啊，推特啊，这些社群媒体啊，其实对，就是有一个演算法的话，会让你跟你的同温层之间的声音去越来越形成一个这个叫做什么 echo chamber，
echo chamber、
就是、echo chamber 就是其实中文就是同温层嘛，对，其实就是说一个对
echo 是回音啦，
其实我觉得英文比较贴切，就是一个 echo chamber，
对对对，
就是一个 同样的这个声音回音这样一直在那边绕，然后放大很极少数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极化就是指的这个意见的比较极端化、哦、那为什么意见会比较极端化呢？这其实是跟我们的所谓的身份政治有关。身份政治，我们在我们的菜市场政治学《民主方舟》这本书里面就有一篇在介绍福山福库亚马这个学者、
哦、
他就写了一本书，
国际关系的、
啊、
国际关系的老大，
还有这个民主应该是民主啦，就是民主政治啊这些啊、
嗯、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这样子。那他的书名其实里面在讲的是说、哦、大家会去追求一个东西叫做 dignity， 就是一个尊严。
嗯，
什么叫尊严呢？就是说他去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出现这么多民粹的领袖，为什么这么多极端比较极化的这种意见，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全球化底下，就是有很多像比如说铁锈带的这个劳工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传统价值观的人们啊，会觉得说啊，那些新出来的这些价值，包括人权的价值啊，这个两性平等的价值，性别平等的这个价值，然后还有很多这种环保的价值等等， 这些东西影响到了他们自己对尊严的这个追求。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些工人，他因为全球化，然后这个产业外移而失业了，他最主要关键就是说，你看我一生都奉公守法，但是我的工作就这样没有了，这不是我的错。可是呢，你们一群人却一直在那边强调说，哦，我们现在要来推行环保，我们来推行这个性别平等，这些
堕胎相关的那种意思。
对啊，就是说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这些人干嘛来插我的队啊，然后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来落井下石，然后觉得说我的观念是错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是他们原本就是这些比较传统价值观的人们会觉得说，我的尊严受伤了，没有受到照顾，
被剥夺的感觉。
对，那所以说就会产生一种，他的这个书本副标题就是一个 resentment， 就是一个仇恨痛恨啊，这样。那在这种时候呢，一些比较明确的这个领导者就会比较容易接住这些对现状不满的这些人。对啊，那这样这些不满哦，对我们整个体制的不满，对整个体制的这个失望哦，就到最后就会化为那个比较民粹主义式的这些领导者的支持。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就会看到是越来越多这种对于价值观上的辩论，再加上因为所谓同温层效应就会越来越激烈一点，这样子。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identity politics， 认同身份政治这个部分。
福山这本书就是身份政治这本，我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因为就台湾有出版，那并不会很厚，我觉得蛮好读的，就很推荐大家去看。对，其实刚才这样讲完之后，我们总共推了三本书，一本是
我们一直在推书、
就是、对，一直推跟大家去买东西。一本是我们上周推的那个螺丝越来越松嘛，它真的就是从故事的方式去讲到，就像刚才方宇讲到，就是他们可能认为自己被剥夺，他们身份的那种尊严是被剥夺感，那可以从这些故事里面听到。那也可以去看菜市场政治学的民主方舟，这里面也有从台湾的学者的角度去讲这些议题。那当然也可以去看这个福山的身份政治。天啊，大家这一起买三本哈。
对，欸，我们又可以来补充一下这个福山呢，他毕竟他是一个大师嘛，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会在那种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请他来，然后就是讲话这样子。那他最近跟之前应该我们有推过的这个一个作者叫 Ferguson，
又一本 OKOK 他没有 Ferguson， 他有两本很好看哦，一个是巨人，然后一个是末日，大家都可以拿来看看，所以总共五本。
福山最近跟 Ferguson 两个人辩论这个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也是蛮精彩的。那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个摘要。
好啊好啊好啊，
推荐大家哦，就到蔚城出版社这个洪世汉编辑的页面上面找找，他有帮大家做一些摘要。哦，联经出版社的思想空间，他们这个网站上面也有做翻译，那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会补充在这个留言区。
非常推荐大家，因为 Ferguson 火药味还蛮重的，
他就是到处跟人家斩。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说真的，我觉得他的论点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一针见血，所以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去听一下 Ferguson 跟福山的这一个辩论，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好，那待会呢我们会跟大家来介绍，就是说美国总统拜登他目前正在欧洲访问。那我们现在录音是礼拜六3月26号台湾时间礼拜六的晚上11点半，刚好这个录音时间呢他正在人在波兰啦。
对，那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波兰呢？是因为波兰哦，目前是接受乌克兰难民最多的这个国家。那根据这个联合国的难民署的预估，至少已经有超过200万名乌克兰的难民现在是在波兰。那难民问题接下来肯定会让欧洲各国感到非常的头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将近10年前哦，就是2014年15年左右，欧洲难民危机就是在许多地方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议哦。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战争哦，
也其实包括民粹主义也是有受到这样子的推动。哎，
对啊，因为你大家想想看哦，就是比如说叙利亚，叙利亚那个时候就上百万名难民就移入了欧洲还有就是周边的国家。那现在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预估，现在乌克兰大概也已经有超过350万人流亡国外，其中150万人是儿童哦。所以大家自己可以想象一下哦，有这么多人哦，一下子就涌入各国，那他们要住哪里呢？吃什么呢？然后怎么工作？那 小朋友要怎么上学，这些问题都非常的难以处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欧洲难民危机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人又实在是太多了，这样造成很多国家的政治危机。
对对对对，后续的这些政治涟漪啦，就这些repercussion 可以这样讲嘛，造成了很多的讨论啦。我这边想要讲一下，就是我觉得难民议题好像在台湾很少被关注，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四面环海嘛，不会接触到我们。我还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堂必修课，好像就 international MA writing 吧，还是什么，就是写作课啦。然后有一天老师呢，这个老师他是 New York Times 的专栏作家，然后有一天他就给了我们班一个题目要我们去写，那他这个题目就是 Refugee Crisis。 那时候我一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瞬间发现天哪，就是我对于难民议题一点想象都没有耶，就我才发现我自己是多么的就无知。就像刚才方宇讲的，就他们住哪里，吃什么，怎么工作，他们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他们即将面对到的困难是什么，他们现在眼下的最急迫的需要是什么，我都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个议题却是发生在世界上非常多地方的，那有可能因为我自己来自的台湾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从来没有去思考，认真去思考这件事。当时这写作题目也让我就是突然发觉，哎，我自己怎么对于难民议题这么的疏离。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就是人生有个小小目标，我希望去到难民营去了解他们所碰到的问题。所以 我其实这件事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好了，就是可心今年九月的时候也应该会在萨摩斯。萨摩斯是一个土耳其旁边的一个小岛，它隶属于希腊，它只能容纳650位难民，但现在有8000多位难民在上面。那我应该今年底会过去去了解一下，那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那讲回来啦，讲回到刚才那个乌克兰的难民，刚才方宇不是讲到200多万人吗？没有想到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那个，我觉得台湾也不用觉得跟难民好像很疏远，因为其实台湾在不久前也收纳大概200多万人的难民啊，对吧？
但是不太一样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外来的人直接变成统治者，可是现在就是难民去的别的每一个国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们，就是这毕竟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总之就是我们台湾也是曾经有面对这种一下收容了上百万名难民的这个的这种状况发生。要说难民好像也可以啊，对不对？
是吧，就是对他们就是政治或战争的关系而逃离的一群人。
最近我觉得台湾正在讨论比较热门的议题是，那我们要如何看待香港人。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你看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从香港可以说是逃离香港，
是啊，
然后蛮多人来到台湾。那目前我们到底要不要需要一个难民法，或者是继续使用个案处理，这些我觉得是都必须要继续的去讨论的。
嗯，推荐大家去看那个台湾人权促进会台圈会他们的一些报告，还有他们追踪他们的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他们都有在讨论这些议题。那再讲回来就是乌克兰的难民部分的话，也很推荐大家去追踪报道者，他们有派出记者在俄乌边境，那他们都有不断的在关注这些难民收容的问题，那希望大家就是不断的关注。好，那既然讲到乌克兰俄乌的议题，那我们就来更新一下俄乌资讯啦。那根据 NATO 的统计，现在俄国有超过40000的军力是伤亡或是被俘虏的。那俄罗斯目前将焦点已经从基辅转向了东边的战场了。那
等等，俄国他们自己公告的是只有1300名，啊，可是 NATO 说有40000名。所以我们
这个就是跟中国的那个37人死亡一样啊，就不管有怎么样都是37人是死亡啊。就是、
好，没有没有，
就是、
你继续报新闻。
好，那根据《纽约时报》呢，就是俄国一位高级的将领在周五的时候宣布，就3月25号的时候宣布呢，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结束。接下来呢，就是俄国要将注意力转向呢，去控制乌克兰东边的分离主义顿巴斯地区，占领首都基辅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军事目标了啦。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俄罗斯就是等于是第一次哈，就是官方放出一个消息，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要夺取整个乌克兰这样子。那这个声明就说，敌人战斗力已经显著降低哦，就他就说乌克兰啊，乌克兰战斗力显著降低。其实 有点是像是在找台阶啦，就是显著降低可能是他们自己显著降低。
嗯嗯嗯。
但是不过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应该不太有人可能知道说俄国到底当初计划是什么。我就是说他们到底去攻打基辅是不是当初的计划，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是他们讲说我们几天内就是要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啊等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讯息绝大多数都是乌克兰方面的，或者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还有英国，
英国对
这些情报组织。那这些东西到底真实性，或者是有没有整个全局，就是我们很难看到说比如说乌克兰的伤亡到底怎么样，应该是蛮惨的，但是我们比较难以看到，可能要过一阵子之后这个陆续解密，对，或者是解密或者是可以报道之后才会比较了解。
我觉得像方宇讲到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因为说真的这些数据不是这么快就可以得到，我知道大家都会很急想要马上看到，就像开票一样嘛，就开票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媒体冲的最快，就拜托不要去看那个，去看中选会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一次战争期间我们的资讯选择更是重要。我知道大家很急，但是呢就是还是稳住心态，然后去找比较可信任的一些媒体，如果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给你，那就先没有也没有关系。那我觉得刚才提到就是说俄罗斯当时到底他的最初目就是计划到底是什么，那其实蛮就很多不同的猜测啦，那我觉得可以讲几个，例如就是说像是他们想要复制在2014年他们在乌东地区做的嘛，就是快速的占领那块地克里米亚，然后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然后再来去辅佐这个亲俄政权慢慢渗透这个整个国家。那到底是不是他也想要做同样的事情对基辅，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到完全的确定。但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在做的就是真的就像刚才方宇讲，就是找台阶下啊，就是因为他们之前不是一直对内宣传说什么乌克兰是新纳粹吗，什么乌克兰在进行种族屠杀，乌克兰在怎么迫害当地的俄罗斯人。那我觉得他们就讲都说有可能啊，就是我已经把那个乌东地区这些新纳粹的人已经剿灭了，威胁程度已经显著降低，然后自己收就是找个台阶下就回家。对，这是 我个人觉得比较可能的剧本啦。那还是希望这场战争可以赶快落幕，因为真的就像刚才讲到的，就战争已经衍生出很多人道问题，然后不止这个难民的问题，也包括人口贩卖。那 Interpol 就是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有介入去解决这个人口贩卖问题，然后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例如说难民的聚集也造成了 COVID 的快速传播，所以真的希望这场战事可以赶快落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就是拜登，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嘛，现在的拜登人正在波兰的边界，那跟当地的美军难民去见面，还是吃披萨、欸、
对，就是吃披萨自拍
对，就是画面有点欢乐，然后他还跟那个波兰的总统杜达会晤。那美国总统呢，他飞往欧洲就是展现呢他力挺乌克兰的这个决心嘛。那他先是在这个布鲁塞尔出席七大工业 G7 跟 NATO 的峰会，之后呢再前往去那个乌克兰的边境，那波兰的一个城镇视察跟绕军。那录音的同时呢，就3月26号现在就是拜登他在波兰华沙对俄乌冲突就是发表他的一个重大的演说。
对，那这个我们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说他顺道加入了这个
很会顺
乌克兰跟美国的2+2会谈。2+2就是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就是乌克兰跟美国的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2+2的会谈，他们名字都有点难念，然后还是不要乱念错名字对人家不礼貌，但总之就是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啊。
嗯 嗯
然后呢这个白宫就透露说在会前拜登会顺道造访这个会谈，这样子就是说他们先谈一谈之后拜登中间给他加入这样子。
嗯，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新闻这样。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补充一下，我今天早上在听那个 NPR Politics， 他就有讲到就是拜登访问这一次东欧的目的呢，他就是希望去展现美国的 commitment， 就是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于 NATO 的承诺，以及就是说因为拜登他不断的在诉诸的就是要打群架嘛，就是这样讲很难听，他在诉诸的就是要维系这个跟盟友之间的关系，也是透过本人亲自到波兰，那呢希望达到这个目的。我这边也有看到另外一个跟卫报的这个报道，就是华沙之前呢他们其实有希望就是表示希望更多的美军驻军在 波兰的东边，然后也表示就支持北约。所以呢，这根据卫报，就拜登跟这个波兰总统 Duda， 他呢预计这一次呢也将针对这个提议去讨论。不过呢，就是在先前呢，美国的外交官并没有完全的支持表态，就是说支持说让美国的驻军到波兰东边，因为呢，就是也当然也是俄罗斯他们的一个反对嘛。俄罗斯的外长他就批评，就是他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鲁莽 very reckless， 对，所以呢到底之后会怎么样的发展，我们再继续关注咯。
那么拜登呢，他是在3月25号周五的时候抵达乌克兰边境大概距离80公里左右的乌兰波兰的城市。对啊，大概80公里哦。这个城市的怎么念啊，原文这他中文叫做热苏夫哦。那对，这个不知道他原文怎么念，不要乱念。他总之他是来视察这个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就驻扎在这个地方。那他们就是刚才提到他们一起吃披萨嘛，自拍，就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欢乐的那种状况这样。但是其中最有趣的是媒体大量报道了他一段谈话哦。这段谈话是他赞赏乌克兰在抵抗俄军入侵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人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风骨。他特别提到说有一个30岁的女性手持步枪哦，站在坦克前面就是挡坦克这样子。然后拜登就说乌克兰英勇抗俄的人民根本就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的这个重现啊，就是把这个乌克兰抗俄就是比拟为这个六四天安门。对啊，然后他还重申说哦，普丁就是一个战争犯，就是一个 criminal，
这个是很重
对啊，这个很重的这个指控。对啊，
那我这边来补充一个英文小教室。好，就是呢拜登他的原句呢，就是刚才讲那个天安门事件的这个原句呢，他说 This is Tiananmen Square squared。 大家听得出来吗？我刚才第一个 square 是 square， 然后第二个 square 是 squared。 那 square 这个字当名词用的时候呢，最常是用，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正方形或广场的意思嘛。那它在数学上面还有平方的意思。那如果它当动词的话呢，除了就是数学上面取平方的这个动作，还有呢就是把这个变成一致的意思。我这样有没有解释好啊？
有啊有啊，就是这样啊。他就是用Tiananmen Square squared 的这句话，一大堆的这个国际媒体就 quote 了这句话这样子。那这个天安门事件哦，对拜登这一代的人们来说几乎就是最 shock 的一个国际事件啊。那因为你看像民主党这个魔法阿嬷，现在这个议长 Pelosi，
他当时直接去现场
欸，他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血腥镇压之后，那个 Pelosi 他自己直接跑到天安门去给他抗议，你看有多猛。
他拿举步条，他去举步条欸。
然后当然是被就表面被带走这样的。但总之你看那个时候还可以这样。
欸，对。
所以说这个美国人哦，就是拜登这一代人哦，欸，其实 Pelosi 也80岁了，对不对？这一代人就等于就是天安门事件就是一个对抗独裁者一个最显著的象征，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说法在国际媒体上引起这么多的这个报道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其实有蛮多方面的影响哦。那我们这边就来引用一下这个周逸晨先生的这个分析哦，他说为什么拜登这样子讲话会很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就等于就是民主跟反民主划分开了，划分很清楚哦，俄国跟中国就是一同等的一模一样的反民主的阵营，会镇压人民的这个阵营这样子。那乌克兰就很显然跟西方是站在一起，就是一个民主的阵营。那第二点就是说这种说法会重新带起了大家对于中国民主化这样的课题，就是说中国到底会不会跟能不能够民主化这个议题将会引起更多相关的讨论。第三点就是说有可能这样的说法会恶化美国跟中国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说北京方面会不会提出抗议。尤其你看前几天拜登跟习近平才刚讲完电话，结果你看你今天就拿那个六四天安门出来讲，因为六四天安门在北京是一个绝对的禁忌哦，绝对的禁忌。你看所以说北京看到你看拜登还突然这样讲，然后全世界的媒体都跟你quote就是六四天安门这样子，
对，
他们应该是非常的不开心啊。那第四点就是说诶，中国人看到这个会有什么反应，就是说什么是六四天安门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那北京政府他们就会想说如果我们要强烈抗议的话呢，诶，那还有一些反作用力哦，他们还要去跟自己国内的人解释什么叫做八九天安门。
对
他们一直是不想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就是 叫大家都不准讨论，不准看嘛，
嗯、
对不对、
嗯嗯？
那结果你现在看到美国这样，全世界这样讲，然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讲，那北京政府到底要不要反应呢？要反应也不是，不反应也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他们现在一个很有趣的状况了、啊。
哎、嗯欸，但其实我觉得不止北京，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六四在中国网络是完全被禁用的一个高敏感度的一个词汇嘛。不过就是拜登这样子把天安门的事件拿出来比喻，我觉得对台湾人民方面应该也会有一些就是心理冲击啦，就是尤其是那一些有中国认同的那一群人，其实他们也是不少的一群人欸，那他们的反美心态可能会更严重的被激起，就觉得美国管太多啊，那他们这些中国认同的人呢，本来就多数啦比较是崇尚独裁者的这种高压统治手段，然后觉得秩序重于一切，对，我就是自己身边的一些长辈就会觉得不乖就是他打屁股啊，就台湾人就是不乖还是怎么样子，那他们本来就是觉得六四是一场想要颠覆政权的一个暴动，然后认为他们不少是支持觉得北京当时是做的是正确的，
所以那这群同样的一群人就会今天就一直在讲说啊，你看啦，这个都是因为乌克兰自己去惹俄国不开心，
对对，其实
然后这个
是一群、
然后他们就会说这个啊，这个乌克兰自己要加入什么北约，然后都是美国的阴谋，然后就这样子会威胁到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出手教训乌克兰小老弟也只是就是一个
刚刚好，
就是像对，就是刚刚好，然后就是有长辈要恢复秩序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说乌克兰不乖，你要来就要来打一下这样。
嗯嗯嗯。
所以就是其实这些事情哦，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扣连在一起的，
真的
非常就是这些心态这样子。
对
对，那我这边也来补充一下好了，讲到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哦，大家知道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因为是中共政权就是血腥镇压和平抗议的学生运动嘛。那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之震惊，然后就是西方国家纷纷提出对中国的制裁、
对，
然后呢停止、对中国的投资
哦。那个时候本来在审最惠特惠国待遇，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最惠特惠国待遇，但就是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然后就暂停了一年，对，这其实有点讨厌了，就暂停一年而已。
对，但是全世界都撤出投资的同时呢，是谁填补了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投资的需求呢？诶，就是台商跟港商。
嗯、
根据这个 Johns Hopkins 大学孔告峰教授，他的研究很有趣，他就是研究说，诶，那到底六四天安门之后中国如何经济发展起来这样子。他发现说就是有很多港商啊带领的这个陆商，中国的这个商人去美国做游说，而且那个时候中共哦就到处骗人说啊，你如果帮我游说的话以后我就开放市场给你这样子。大家想一件事情，就是1990年代的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
对。
所以中国是找哪些公司帮他游说呢？就是找像 AT&T 啊这种电信类的公司。哦、就是服务业啦。就是找服务业哦，
嗯嗯嗯，
找服务业。然后就是跟他讲说，你看我现在中国人超多，所以你如果以后你帮我游说跟这个美国国会啊还有这个行政部门游说，游说去开放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最惠国待遇，就是免关税啦，
对对对，
就是美国要不要给中国免关税、那去帮他游说之后呢，我就开放市场给你这样子。到今天都没有开放、就是骗，到处骗的意思。但是就是当时给他画一个很美好的大饼，说你帮我游说我会让你发大财。那些公司大家要知道，那些公司之前也同样是帮像墨西哥这种国家游说、因为北美签了一个自贸协议，有没有？就是加拿大、美国还有墨西哥，他们有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有很多服务业啊什么的。然后墨西哥就跟他们说，你就帮我游说，我会开放市场给你。
嗯嗯嗯，
墨西哥真的有做到哦，真的有做到。中国同样说要开放市场，到现在都没有开放。
我觉得大家有可能会有一点错乱，就是诶，中国不是在邓小平之后开放市场了吗？但我觉得这边可以要澄清一点，就是对，中国就是开放了他们的市场，但是 just to certain degree， 就是中国的开放市场是以他们的角度，他们定义中的开放市场，并不是符合美国或是 WTO 西方国家他们所就是在合约里面或是他们所原本 envision 的，就他们期待的这样子的开放市场。那他们的开放市场是包括这个国家的政府的手是不能去伸进去他们这些企业里面的。那这件事情对于共产党来讲，这件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嘛。所以我觉得就是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要有党组织。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 中共的这个政治组织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公司行号里面都要有党组织，
嗯，
哦，所以说就是等于就是他可以要要求对于整个公司啊，或者是学校啊，反正是任何的团体组织啊的一些控制，所以这是在中国的这个状况，
嗯嗯，所以现在就会变有点像各说各话吧，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啊，中国违约 WTO 嘛，入世的这一些规定，那你其实从中国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会觉得哎，我很多的就是每一点我都达到啦，就你如果去看中国自己的官宣，但是从美国或是从 WTO 他们真的是对于开放市场完全开放的这个角度就绝对没有达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来澄清一下啦。那我这边来补充另外一点，就是刚好我前几天跟一个乌克兰的研究员一个朋友就是聊天聊到的，他就讲到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啦，整个俄乌的情势有慢慢就是俄罗斯看似有要慢慢退回的这个迹象，那他比较担心的是之后这个灾后重建的部分，因为其实乌中关系过去是不差的，他们之间有非常多的贸易的，那他担心在这个乌克兰战后的重建之路上面呢，中国会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角色，不管是协助兴建派他们的一些人力或等等的，就是我个人会觉得啦，这一次俄乌你已经很清楚看到中国是站在哪一边的吧，中国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他是支持威权的嘛，那我个人会从我的角度，我会很希望在乌克兰的战后也透过这个，虽然这不应该是要机会啦，但是就是希望在重建之路当中可以也帮助乌克兰可以重新创立一个干净的产业链吧，就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西方的国家需要好好的小心。
对，就是之前在台湾这个网络上有一种声音，就是跟大家讲说啊，你看之前乌克兰跟中国的关系这么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乌克兰？但我觉得这是完全的两回事啦，因为我们现在帮助或者是支援支持乌克兰，并不是去支持他们的任何一个国内的政策，我们也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去支持或反对，因为支持乌克兰就是去支持他们抵抗独裁者的入侵，嗯，支持他们免于受到这个战争罪的这个波及，
嗯，
对啊，支持他们免于这个流离失所嘛，那这跟他们的国内政策或外交政策完全是没有关联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说过去乌克兰跟中国的关系不错，但是这个也是以长久以来的结构性的问题，毕竟乌克兰也是前苏联的这个国家嘛，那，
哦，对啊，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长久以来这个历史的这个遗绪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希望之后会有所改变嘛，
嗯，
那所以说我觉得特别也是需要出来讲一下，因为之前网络上的确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你看乌克兰跟中国关系很好，我们不要去理他怎么之类的，那这完全是两回事啦，
嗯嗯嗯嗯，欸，那我这边还可以再补充一个，我们真的很厉害，我们从这个拜登的欧洲之旅
一直
讲，对，一直补充补充补充补充到现在，就到64啊，然后又到这个乌克兰的战后重建。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个，就原本啊，这趟欧洲这拜登的波兰之旅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幕僚有一起去，但最后呢，因为染疫没有办法同行，那就是白宫的发言人萨奇，对，他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染疫了，那好像是他第二次染疫吧，好像没有到很严重的就是重症，因为他们就是一样，就是出国的时候要做 PCR 嘛，他现在就是远距工作。他也有就讲到就是说拜登他也有去做 PCR， 那拜登是没有的，虽然他们一直以来工作的环境很相近，但是呢他们都有一直维持这个社交距离，所以幸好拜登没有就是染疫，不需要临时取消这一个欧洲之旅啦，那还是请大家身体保重哦。好啦，那我们就要来分享下一则新闻啦，我跟刚才跟那个方宇一开始在podcast 一开始录音的时候，我还是担心天哪，今天会不会就是新闻太少了，讲不到
太少
讲太少，
结果一直超展开
对，好，那我们就来讲接下来一个重要新闻，就是战猫大使萧美琴投书华盛顿邮报，那它的标题是 Ukraine has inspired Taiwan, we must stand against authoritarian、这好难念 authoritarianism, 就是乌克兰启发了台湾，我们必须坚持对抗威权。那呢，这边补充一下好了，就是作者的部分是写 B. Kim Xiao is the Taiwan government's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是台湾政府在美国的代表。嗯，好像跟过去的一些 title 比起来偏保守一点，
没有直接写 ambassador。
对对对，
如果是在那个华那个叫什么
the diplomat 或者什么、
那个、或者是在那个就是华尔街日报应该就会直接写 ambassador。
对对对
小
对对对
这样子。对，然后那个你看我们那个蔡英文总统投书 Foreign Affairs 或者是那个 Time 什么上面直接就标注说 President of Taiwan 这样子。所以这个有时候编辑部的这个开放程度还是有差、
啊、
就是华邮可能还是稍微保守一点、
对对对。
但是华邮真的很重要，它的除了发行量非常大之外，它也是这个美国就算是自由派 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啦、嗯、它可能跟纽约时报是差不多的这个地位，
对，地位差不多，当时的那个水门案就它报啦、啊。
对，然后而且其实要投上华邮不是很容易哦，
很
难，很少见哦，很少见我们的官方人物可以投得到华邮。
嗯嗯嗯，
那我们来帮大家做个摘要、
嗯、
这个标题其实就是讲完了一切、哦、就乌克兰启发了台湾，我们要对抗威权这样子。那这篇文章开头用了台北101点灯支持乌克兰为开头，这样就是说即使台湾距离乌克兰很远，但是人们的心呢是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哦、那许多学者跟世界政治领袖都指出东欧的状况跟台海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嗯、两国之间呢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旁边有一个巨大的好战的独裁政权。
嗯，
那也因此呢台湾人很容易就对乌克兰的状况感到理解同情以及感受到那样的苦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立刻就加入美国的行列，就是要去宣布制裁俄罗斯，同时为乌克兰人提供这个人道物资。目前已经有超过11万名台湾民众捐物资捐钱，总数超过3000万美金、哦、先岔出来一下，就是说从这个他文章里面提到的这个日期、哦、这篇投书可能已经两三个礼拜以前就投出去，然后可能到今天才登出来这样子，不过也还是非常的及时啊。
嗯，
那我们再继续做这个摘要。肖美琴大使说，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让大家都了解到民主国家应该要团结起来对抗独裁国家的侵略、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带来的这个就启示是说姑息并不会带来和平、嗯、也就是说这个英文原文是这样的 Appeasement is not the path to peace、哦、就是说如果你对于独裁者姑息、啊、或是采取绥靖啊这些政策的话并不能带来和平。
好，那我这边也可以再讲一下、哦、根据我们最近看的一些观察，那就我们看到很多的论述，刚才方宇不是讲就是说姑息吗，姑息不会带来和平，就很多的论述就是说啊，西方现在啊在俄乌战争中就是在姑息，就是他们就抛弃了乌克兰。那我们这边要再重申一次，也就复习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就大家会觉得就是不姑息或是真正帮助乌克兰就是派兵去跟他一起打仗，但是呢不对啊，就我们要知道的是嗯，就像是我不能跟我的好朋友讲都说来你如果是我的好朋友的话那你就要帮我缴我的学贷，这个是不合理的事情啊，就是这件事情还是要我自己去做嘛。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西方已经用了很多的工具，譬如说去制裁俄罗斯，然后也看到了像是瑞士他们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不再就是有点放弃他们原本那种中立的这个态度去对俄罗斯做很多的制裁，然后还有核弹级的制裁等等的，就 SWIFT 上次有提到嘛，还有这种武器的支援等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西方他们没有姑息的一个证明。我觉得并不是说我直接的派军才叫做帮助乌克兰，因为大家也要知道美国或是这些西方国家 NATO 的国家他们也要考虑到如果他们真的派军可能造成的后续影响是什么，那可能会是核武国家之间的一个对全世界更大的一个威胁，然后可能甚至是让俄罗斯会有更多的侵略行动，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不能说你不派兵所以你就是姑息。对，就是重复一下我们之前讲的。
好的，那这边还是要来跟读者们讲一下，就是说因为这录音的同时呢外面下了超大的雨，所以就可能大家就会感觉到说录音录到一半然后就我这边开始对就是开始有杂音这样，实在这个雨实在太大了没有办法。那我们这个回到投诉的内容啊，战猫肖大使他也提到说台湾一直以来都是站在民主与独裁对抗的第一线哦，的确是这样嘛，海警第一排这样子。
对啊，
那我们台湾一直在对台湾一直在捍卫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哎、欸，等一下，海警第一排如果写到文章里面要怎么写
？We're standing in the front line 吧？好，那怎么讲？海警
这个。所以战猫他说感谢美国跨党派政治人物对台湾的支持，然后 拜登政府在战事开头，就是俄国刚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呢，就快速派了一个特使的团到台湾做访问，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那这样的支持以及美国的这个对台湾这个 commitment 呢，对于维持台海和平还有反对任何人使用武力去改变现状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俄国侵略乌克兰激起台湾人更深度的自我防卫决心和承诺。近几年呢，台湾不断的检讨并且持续加强军事准备，改善训练内容以及后备动员的体制，还有增加国防预算，就是还有要加强我们的不对称战力。目的就是很明显，就是要吓阻中华人民共和国，避免他们误判局势，也就是说就避免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一定可以打得下来，像现在俄国一样这样。那中国一直都说台湾是自己的，不过呢，铁一般的事实是台湾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刻被中共统治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台湾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刻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如果中国想要武力犯台，他们绝对不可能突破台湾人团结一心的防卫能力。最后一句话呢，超级铿锵有力，他说民主一定会持续成长茁壮，历史会证明自由最终会战胜独裁，就是结束在这一句。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篇文章，我觉得它只有600多字，它不长，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去看的。而且我记得它 这篇没有锁，对不对？因为那个华邮就基本上你要订阅嘛，但我记得啦，这篇
好像
没有
锁，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那而且我很喜欢这篇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读那个New York Times 啊，或者是 WAPO 啊，就他们有些投书的一些人啊，就是有可能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使用的单字我都会觉得天啊天啊，就是为什么已经超越 GRE 单字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通篇哦，600字都用非常真的我觉得蛮好读的单字，但很清楚的把论点都指出来，而且也提到了我觉得是美国最近最关注的议题，就是台湾的防卫决心的问题。那当然我去看了一下那个留言，还是有人就是质疑说台湾到底有没有这个防卫，就是他能跟乌克兰比吗？确实福山有针对乌克兰的议题有发表过嘛，他也有讲到他觉得台湾可能还不及乌克兰在防卫决心上面。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台湾要向持续向世界证明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篇的投书其实不只是给世界看，或是给这一些华邮的这个读者看，我觉得也是台湾自己内部要知道的事。那我也觉得投书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我们大概点几个啦。去年的时候还记得呢，我们也有分享，就是蔡英文总统他投书那个 Foreign Affairs 嘛，那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外交界数一数二重要的一个杂志。那呢，再来是去年也是十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吴部长还有就是投书国际焦点这个杂志，然后在九月的时候吴部长也有投书这个英国的每日电报等等等啦。就是其实我们目前真的外交部或是我们的执政团队都有不断的在投书，其实我觉得是很好，也甚至我非常希望看到台湾的在野党也可以去多多投书，真的我觉得让他们听到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是很好的。
最近呢，我跟我的朋友们就是几位学者朋友们，就是我们也投书了 Defense Post 这个国防杂志上面哦，就是我们去讲的是说这个美国应该要放弃战略
模
糊对啊，就是说应该我们去论述为什么战略模糊已经没有用，然后呢我们的论点是说我们美国应该要采取所谓的双重清晰，也就是说给予台湾清楚的这个防卫承诺，但是同时呢也表明这个前提是各方都要维持现状，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论点，就是说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之下呢，不应该有任何人去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美国应该要很清楚的表达这一点这样子。这是我们最近的投书，
我们把那个连结放在我们的资讯栏，欢迎大家去看。
对啊，就是说因为其实美国这个政策圈的这个辩论哦，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大家有兴趣有时间有能力的话呢，是真的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然后去加入这样的讨论的啦。
对，我记得上一次去 DC 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前辈，他那时候就很认真地告诉我，就是你如果想要真的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因为他是美国人，他就讲说 be inside the conversation， 就是 be in the conversation， 你要去开始加入这个讨论。对，所以我觉得赞赞方宇。
对，那回到萧大使的这篇这个投书，我觉得他这整篇用很 精简扼要而且是非常精确的这个语言、哦、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应该要发给全世界的讯息、嗯嗯、也就是我们就如同之前立陶宛的这个外交部长帅哥外交部长
说的，对对对，我刚才想说、欸、没有少的帅哥，
热爱自由的人应该要相互守望就是这就是台湾应该要发给全世界的讯息啊，台湾人都应该要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是站在民主与独裁对抗的第一线。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战猫的这篇投书，
对，推荐大家去看。然后我们这次的那个资讯栏的讯息有点多，我们这篇也都放在资讯栏哦，大家去看。好，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新闻要帮大家 update 一下啦，那就是呢 Mandolin Albright 辞世了嘞，这样方宇来讲一下好了。
没错， Albright 这是美国前国务卿 Albright 女士、哦、她在美东时间的3月23日因为癌症而辞世，她享受84岁，她是美国史上第一个、哦、女性的国务卿，在美国政坛有非常崇高的这个地位哦。那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1993年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97年担任国务卿，然后他离开公职之后呢，长期担任这个美国国际民主协会，也就是 NDI 的这个主席这样。
嗯嗯嗯，我觉得如果要聊 Albright 真的可以聊很多很多，包括他过去的一些推行的政策啊，包括扩大 NATO 嘛，然后还有他过去的一些记录，其实都很值得聊，但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觉得就专注在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美国史上第一位的女性国务卿，这样子的身份也鼓励了非常多的女性加入这一个外交的体系。那我记得我之前有跟一个就是一位 AIT 的一个女性主管就是参加了女力的论坛，她那时候就有提到就是美国国务院的体系目前的男女人数比大约是男 58.1， 那女性的话是 41.9， 那有发现一个问题嘛，就是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呢职位越高就是 senior officer 的那一种职位的话，女性比例就在更少了，女性比例就只有 32.4% 了，显示了美国整个女性在于职场上面可能会受到的更多的阻碍，我觉得这是值得再去推进的一个部分啦。
诶，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只有三位女性国务卿啊？
对，就是 Albright，
就是 Albright，
然后跟 Rice，
然后
Rice 跟那个 Clinton，
再来就是 Clinton，
对对对，
这就是 CRA 嘛，
对对对，
就三位，目前为止也只有三位而已，
嗯嗯嗯嗯，
就是真的是蛮少的。哎，等一下，台湾有没有出现过女性的外交部长？好像还、
哦、
好像没有，对不对？
没有。但我讲到这个，我可以分享一点，因为之前，我们之前在纽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纽约的大使是那个徐立文大使嘛，
啊、
她是女性。
对。
那时候我就有问她的一个问题，我就说，哎，就是女性的这个身份，让你在这个工作上面，你觉得有什么的优点或是什么帮助你更多？她确实有讲到，她觉得女性在于做外交上面，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我们关注到的议题是更广，而且他也讲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他都说他一开始在考那个外交特考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有女性可以考到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好像就是只有多少个女性可以加入进来，然后之后好像就有一位立委发现这件事情是违宪的之后，就是把这个条文给取消掉了，结果隔年女性通过的人数马上超越男性，对，所以就也希望我们台湾的这个，哎，那现在台湾外交部的男女比例如何啊？方宇知道吗？
我不知道确切的比例，但是就我所知，就是已经好几年，蛮长一段时间，就是考试都是女性比较厉害。
嗯嗯嗯，这个
对，就是所以应该已经蛮多年都是这样子。那哎，对了，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驻纽约的代表我们叫大使，是因为台湾驻纽约的这个办事处的处长，他同时也是代表台湾是驻联合国，虽然我们现在不在联合国嘛，
对，
但是呢他还是一个这个他还是大使的这个身份。
嗯嗯嗯，
因为台湾驻联合国的办事处的处长呢，为什么叫他大使？因为他同时要跟世界各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做
交流
来往，
嗯，
所以呢他必须也是一个大使。
我们真的又一直就是往外延伸很多。好，那讲回来，就是刚才在讲的是整个美国国务院的男女比例嘛，那有没有发现好像跟台湾的 AIT 没有到很符合，因为 AIT 的处长就是女性嘛，那其实确实那个时候跟这一位就是 AIT 的女性主管在聊到的时候，他就说哎，确实台湾的驻管其实 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反而是职务高的女性还比较多，所以就是哎，我觉得还蛮值得就是大家来聊一下的
这个 AIT 在美国国务院的这个体系当中算是一个蛮热门的驻点、喔、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外交人员通常派驻国外的时候、可以填一个志愿表，当然不会完全依照你的志愿而去分发啦，因为还要看有没有缺啊，或者就是名额啊之类的、喔、但是就是说大家都蛮喜欢填，很多人很喜欢填 AIT 在台湾这样子，然后就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地方。
嗯，
那话说回来哦、喔，我们都很希望说这个性别天花板能够慢慢被打破。
嗯嗯，
不管是在一般公司啊、公部门、学术界哦，统计数字都是告诉我们，越高层级的职位，女性的比例就越稀少哦。这在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这样子。那这当然并不是因为女性的能力比较不好，而是因为在结构上面，女性面对的阻碍就是比较多啊。
嗯，
比如说有女性就是比男性有更。对啊，
对，然后
有更高比例女性就是因为会家庭因素无法升迁，或是升迁的比较慢嘛。那最近我觉得社会科学界有在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 COVID-19 底下，女性是比男性还要更不开心的、哦、因为很多时候这些重责大任都是在女性的身上，这是最近最新的这个研究结果告诉我，
而且大家都是闷在家里，很多这种家务的那个压力有可能又更高了。
哦、对啊对啊，没错。
好啦，那说到女性担任重要职位啊，最近美国也有个蛮热门的一个新闻，就是前阵子大法官布莱尔他宣布将在今年夏天退休。那美国总统拜登他在2月25号的时候，他有提名为51岁的 Jackson 然后来接替布莱尔的这个缺啦。那如果这个 Jackson 他通过这个参议院的任命，那将会成为美国司法史上首位非裔的女性大法官，是有很大的一个历史意义的。
欸，他的那个名字怎么念？因为他是一个非
Ketanji Brown Jackson 应该吧。
从这个 Ketanji 女士哦 Jackson 女士她、哦、姓 Jackson 听证会的表现真的是很不错，欸，就是表现毋庸置疑是非常的好，嗯，就是她，而且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在无意之间是因为她女性的这个角色而去有意无意的去酸了一下或怎么样。我觉得他在这个听证会的表现是获得各方赞扬的，啊，看起来应该是会通过参议院的任命，哦，应该是会在一个月后预计的四月底之前会投票。
欸，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不久前在介绍来台湾的访问团的时候也有提到一位女士，对不起忘记她名字，但是呢她也是有可能的未来的美国国防部的人选，所以
哦 Flannoy 啊
Flannoy 对对对 对，所以说不定未来会在美国的政坛上面看到更多女性的发光。当然我觉得不是为了女性而女性啦，我觉得就是美国这一些的他们也就是 merit base，他们的这一些能力也绝对是受过考验的，所以也希望看到更多的女性，就是整个内阁是更多元的。好，那我觉得刚才之所以会讲到这么多，就是关于女性的，就是因为这一位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务卿 Albright 嘛，那她现在离世了，那美国有很多的现在在 foreign policy 或是一些的各大的媒体也都有很多的文章在纪念 Albright。 那他过去的政治记录可能没有，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啦，然后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比较多争议，但是我觉得身为就是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务卿，她确实这样的身份已经带给了非常多人的启发。那欢迎大家再去不管是 Wikipedia 或是去其他的地方都去多多了解 Albright 的她的这个人生故事，是非常励志的。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原本还想说会讲太少，结果我们还必须要卡掉一些部分。今天我们其实也默默的分享了蛮多本书的，只是开立了至少5本的书单，就大家有空的话多阅读阅读阅读。那帮大家复习一下，主要是《螺丝越来越松》这本书，以及菜市场政治学的《民主方舟》，还有福山的《身份政治》，以及福格森的《末日》跟《巨人》2本巨作。好啦，就大家去买书吧，那我们就在下一集的 Podcast 再跟大家见面啦，拜拜
大家，拜拜。